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东部夏令时清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负责搜集数百万美国政府雇员背景信息并对其进行安全调查的美国联邦机构遭到中国黑客的大规模网络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四说，网络入侵可能涉及多达400万名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该机构说，随着调查的继续，涉及人数还可能增加。执法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操纵这次网络入侵的是中国的黑客，而这些黑客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据信，这次网络入侵是几年来最大规模的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禁止进行网络战，并表示匆忙做出结论和根据假设进行指责是不负责任和具有反作用的。中国救援人员开始让在长江翻沉的东方之星客轮缓缓浮出水面，并表示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7人。视频画面显示，东方之星的一侧船体于星期五上午已经浮出水面。此前，工作人员连续进行扳正客轮的操作。自从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遭遇恶劣天气而翻沉后，只有14人获救，目前还有300多人下落不明，其中很多老年人。据信，很多人被困在船内。中国交通部发言人星期五对记者说，在客轮完全浮出水面后，将展开进一步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预计死亡人数会大幅度上升，这次船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十年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水上交通事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警告议员们要做好准备，防御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全面入侵。此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斗升级。波罗申科星期四在基辅说，目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巨大威胁。他表示，9000俄军已经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路透社上星期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在距离乌克兰边界50公里的地点进行大规模集结。波罗申科发表上述讲话的一天前，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声称，双方在反政府武装占据的城市顿涅茨克附近爆发了数月来最激烈的战斗，导致至少18人死亡，据报还有数十人受伤。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因为爆发新战事负责。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曾说，莫斯科命令激进分子在顿涅茨克附近展开军事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美联储要等到2016年上半年再提高利率。这个国际机构星期四在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论中说，虽然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仍然存在，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弹性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美国经济增长展望下调至 2.5%， 原因是美国第一季度经济令人失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美国加息太快可能会导致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市场波动。他说，在权衡这个风险后，我们认为有理由要等到出现比目前更确凿的工资和价格通胀的明显迹象之后再提高利率。许多私人机构的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今年9月开始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个月发表讲话说，他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加息。美联储在最新的一份政策声明中重申，加息前需要有合理的信心认为通胀率将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通胀率直到2017年中期才会达到那个目标。韩国星期五证实有第4名患者死于中东呼吸综合症，此次疫情爆发已经导致韩国数十人感染。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被出租车司机忽悠时该怎么办。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要尝试刺激的跳台滑雪。
No!
要聊聊买车。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路痴和新手。
新手是 newbie, 这个我们以前教过了吧？
没错，今天咱们教另一种说法。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ff the charts. Off is spelled O-F-F and charts, C-H-A-R-T-S, charts, off the charts.
Chart 是表格的意思 ,off the charts, 不在表格上了,意思是超常。
The band'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is off the charts.
这个乐队特别受青少年欢迎。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容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
Their stress levels can be off the charts.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过大。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词用 hyphen 连字符连接起来作为形容词，比如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are having an off the charts season.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队这个赛季表现特别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ff the charts.Off the charts, off the charts.
Hey Kat,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个泰国饭馆 Its food is totally off the charts. 哪天咱们一起去吃
That's great. I love Thai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bought some cooking books and now I'm learning to make Thai food by myself.
在家钻研做泰国菜，你太贤惠了。
不是，我只是嘴馋嘛。
那什么时候能尝尝你的手艺啊
？I'm not there yet. 我还是个新手，做得不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不过啊，说到新手，咱们来听今天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Shoot hoops 和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Oh,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诶？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我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原来只有篮球才可以这样说啊。哎，对了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这样说可以吗？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Oh, 好吧。哎，不过啊 ，Larry， 认识你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见你打过篮球哎。你藏而不露嘛。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A rookie? What's a rookie? 我那天有个朋友，他也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 我当时啊就没搞懂他的意思哎。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Rookie 就是初学者的意思。你是说你自己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刚入门， 而我那个朋友啊，则是在说他自己刚刚开始学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啊、那我懂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呀、不光打篮球刚入门，我看你呀、开车也是新手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到驾照虽然很久了，可是你开车的技术还是跟初学者一样哎。每次坐你的车啊，我都心惊胆战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哦，这么说 ，rookie 是个名词，不能拿来做形容词用。所以我刚刚的用法不对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哦，是吗？所以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那我懂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哦，那当然，我学习能力很强的耶。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谢谢喽。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oot hoops， 是打篮球的意思；另一个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m a rookie at making Thai food.
I'm a seasoned Thai food eater.
So am I.
不要紧，知道什么好吃是成为大厨的第一步。
I hope so.
我可期待去你家尝你手艺的那一天。不过啊，你们家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我前几次去，每次都迷路哎。
No, 我家不难找，就是你方向感太差了。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路痴。
那赶紧听听美语怎么说吧。We'll teach you how to say 路痴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路痴。
Hey, 琼艳 you went hiking over the weekend, right? How was it?
The view was breathtaking.
我跟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公园。可气的是我们都是路痴走错了好几回一个小时的路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
I'm such a road idiot
Road idiot? That's not how we say it You can say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哦、oh, direction 是方向所以 no sense of direction 就是没有方向感路痴啦
Right,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direction can easily get lost 路痴经常迷路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下礼拜啊，我们要开车去南京，一定又会迷路。哎 ，Donny， 你原来是不是在南京住过
？Yeah, I lived in Nanjing for 3 years. I know that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了如指掌的意思吗
？Exactly.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I know Nanjing really well. You can also say I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Nanjing.
Every nook and cranny. Nook 一定是 N-O-O-K。那 cranny 要怎么拼呢
？Cranny is spelled C-R-A-N-N-Y. When people say every nook and cranny, they're talking about every tiny corner and out-of-the-way place.
我明白了 ，every nook and cranny 就是所有边边角角。对了，既然你对南京这么熟，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Sure, I'd love to go back.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路痴可以说 somebody has no sense of direction。第二， 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是 know somewhere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 也可以说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a pla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ave absolutely no sense of dir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Getting lost isn't always a terrible thing.
Why?
因为有时候迷路了，反而会去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You're right. Sometimes getting lost can lead to unexpected adventures.
不过啊，如果是上班，你可最好别迷路，否则迟到就惨了。
If you'r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on your way to work, you can always take a taxi.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出租车也不靠谱。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初级课程。Craig 被纽约一家大公司录用，今天第一天上班。他刚搬来纽约不久，对公司周围的路呢不太熟。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打车去公司 ，take a taxi。
Yes, Winnie, but if there is lots of traffic, taking a taxi might be slower than the subway.
的确，如果路上有 lots of traffic, 很多车的话，那么坐 subway 地铁的确要比打车更快。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Craig 打车是否顺利。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headed?
I'm going to number 250 East 97th Street.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I'm not from New York, so I don't know the way. You decide.
Professor Bowman, 司机问 Craig, where he is 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Asking someone where he is headed is a common and casual way to ask him where he is going.
哦，我明白了。那么 Craig 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说I'm headed to East 97th Street.
That's correct.
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替 Craig 担心呢。他居然老实地告诉司机，说自己啊是新来乍到，不认识路。这种乘客啊，很可能会被司机 rip off 宰上一刀呢。
Well, let's see if your worries are necessary.
Oh,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Well, I know a special shortcut to that address.
I'm not sure we need a special shortcut. The address isn't very far away.
Well,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If we don't take my shortcut, you might be late.
All right. I guess you know where to go.
Winnie, why did the taxi driver say he needs to take the shortcut?
他说啊，现在是 rush hour, 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如果不 take the shortcut, 抄近道， Craig 就可能会迟到呢。
That's right, Winnie. If traffic is really bad, you can say there is a traffic jam. But I think the driver sounds quite sketchy.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条 shortcut 能不能节省时间。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Don't worry, we'll be there soon.
But the meter says the fare is already $25. I'm only going a few blocks. It shouldn't cost so much money.
Hey, you have to trust me. I'm a professional driver, remember?
Craig 虽然不熟悉纽约，但也知道公司其实并不远。可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还在绕圈子。而且啊 ，the meter 计价器显示啊，这个 fare 车钱已经要25块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remember, in this case, the word fare is spelled F-A-R-E, not F-A-I-R.
我记住了。哎 ,Professor Bowman, 看来啊我们猜对了。这司机啊是想黑 Craig 的钱呢。
All right, just pull over here and I'll get o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hail a cab.
What? Why? We're almost there.
You've been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30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Well, at least you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ity. Will you give me a good tip for that?
A tip? I'm not even paying the fare.
好样的 Craig, 他呀明智地让司机停车，决定自己走到公司去。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hail a cab?
Hail a cab is when you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raise your hand to tell the taxis to stop and pick you up.
哦，
就是站在路旁招手叫出租车。Craig 说他以后啊再也不打车了。对了 Professor, 是不是在美国打车时都得给司机 a tip, 小费呢？
Usually you give a tip, but not if he cheats you.
难怪 Craig 说别说小费，他连车钱都不想付。哎，希望啊他能顺利地走到公司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Poor Craig,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Yeah, but he got out of the taxi before the cabbie can take more advantage of him.
如果换成我啊，可能就不好意思，只能认栽倒霉了。
我也是，
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好。对了 ，Kat, you don't drive, do you?
No, I don't. I liv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Everything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so I don't need a car.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laces outside the city where you want to go, right?
Well, that's right. In that case, I'll have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a ride or get a taxi.
那不是要张嘴求人，要不就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
不如买车吧。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讲的就是买车的事儿。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See, that's exactly why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Not only is it a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t's also too much of a headache to choose the right model.
哎，买车都一样，好车买不起，破车又不敢买。
So, you don't like your car?
一般吧。It's not my dream car, but I can live with it just for now.
What's your dream car then?
越野吉普，开那种车驰骋在荒野里，太酷了。
You? Driving a Jeep in the wilderness? I just don't see it.
哦，你可别看我外表斯文，其实我内心是很狂野的。
In that case, you'll definitely like the sport we are doing in today'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look at the Rocky Mountains.多壮观啊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High.
Whoa, yeah, the Rocky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Yongchen. But I guess when you asked me to go skiing with you, I didn't realize you meant to go ski jumping.
Of course we're going ski jumping, 高台滑雪 Hey Patrick, 你脸色怎么发绿啊 Are you feeling okay?
Actually, Yongchen,I look green because I didn't tell you this, but I'm afraid of heights.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ick. Don't laugh at me.
I didn't know 你有恐高症啊。Well, don't worry.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Oh, I have to ski down there?
Yep. There's only one way to learn, Patrick. Here,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push.
No, Yongchen. Wait, don't push me.
哎 ,listen, 跳啊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到蓝天里。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ngchen.
Of course no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eesy Japanese movie.
You're right. All I'm saying is, jump!
No!
Hey, Patrick!
I'm okay. I'm just glad I'm still alive, Yongchen.
I'm so glad to hear that.Now, 该我跳了啊 You better get out of my way.
Okay, I'm out of the way. It's all clear. You can jump now, Yongchen.
Here I go.
Whoa, Yongchen, that was a great jump. And a perfect landing, too.
Here I go again. Yeehaw!
How about that, Yanglin? Want to go try ski jumping someday?
这个我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我也不敢。
哎呀，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咱们有时间还是多研究研究做饭吧。
这也差得太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负责搜集数百万美国政府雇员背景信息并对其进行安全调查的美国联邦机构遭到中国黑客的大规模网络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四说，网络入侵可能涉及多达400万名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该机构说，随着调查的继续，涉及人数可能会增加。执法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操纵这次网络入侵的是中国的黑客，而这些黑客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据信，这次网络入侵是几年来最大规模的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禁止进行网络战，并表示匆忙做出结论并且根据假设进行指责是不负责任和具有反作用的。中国救援人员开始让在长江翻沉的东方之星客轮缓慢浮出水面，并表示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7人。视频画面显示，东方之星的一侧船体于星期五上午已经浮出水面，此前工作人员连夜进行搬正客轮的操作。自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遭遇恶劣天气而翻沉后，只有14人获救，目前还有300多人下落不明，其中很多老年人，据信很多人被困在船内。中国交通部发言人星期五对记者说，在客轮完全浮出水面后，将展开进一步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预计死亡人数会大幅上升，这次船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十年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水上交通事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警告议员们要做好准备，防御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全面入侵。此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斗升级，波罗申科星期四在基辅说，目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巨大威胁。他表示，9000俄军已经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路透社上星期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在距离乌克兰边界50公里的地点进行大规模集结。波罗申科发表上述讲话的一天前，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声称，双方在反政府武装占据的城市顿涅茨克附近爆发了数月来最激烈的战斗，导致至少18人死亡，据报还有数十人受伤。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因为爆发新战事负责。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曾说，莫斯科命令激进分子在顿涅茨克附近展开军事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美联储等到2016年上半年再提高利率。这个国际机构星期四在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论中说，虽然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仍然存在，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弹性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美国经济增长展望下调至 2.5%， 原因是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令人失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美国加息太快可能会导致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市场波动。他说，在权衡这个风险后，我们认为有理由等到出现比目前更确凿的工资和价格通胀的明显迹象之后再提高利率。许多私人机构的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今年9月开始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个月发表讲话说，他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升息。美联储在最近的一份政策声明中重申，加息前需要有合理的信心认为通胀率将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 的标准，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通胀率直到2017年中期才会达到那个标准。美国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0.2%， 主要原因是石油价格大跌。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核心通胀率12个月以来只上涨了 1.8%。 韩国星期五证实有第四名患者死于中东呼吸综合症，此次疫情爆发已经导致韩国数十人感染。卫生官员说，一名76岁的男子在星期四死亡，韩国已经有大约1600人被隔离，大多数人是在家中，一些人在医疗机构，同时疫情迫使该国数百所中小学停课。 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疫情两周前爆发是由一名从中东出差后回国的男子引起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4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丽雅。今天是8964事件26周年纪念日，六四的枪声虽然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中国当局对这场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所造成的历史悲剧并没有被遗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到两位参与领导民运并因此入狱的六四历史见证者，来讲述他们在六四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并探讨六四事件对中国以及中国民主运动造成的影响。
我们欢迎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参加今天六四特别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
26年前的今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对于中国的执政当局来说，这是他们极力要淡化与掩盖的一起所谓政治风波；而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这不仅是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幕，也是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请到当年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平先生，以及原江苏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吴建民先生，跟我们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六四，并分享对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前景的看法。陈小平先生，我知道就是八九爆发民运的时候，您当时其实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个老师哈，是在那儿教书的。
对，
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下，您怎么当时参与到这个六四运动中来？
政法大学在1989年卷入这个运动比较深，而且是首先把这个去广场这个运动的应该是倡导者和早期的这个主要领导者之一。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搞得那么早呢？一个比较巧的一个事，就是我那时候在教书以外，我有大量的这个社会活动。那么呢，那个时候我跟世界经济导报有一些合作关系，我也是他的特约记者。然后我从他们那儿，这个北京办事处知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当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新闻联播还没开始，然后我就告诉了这个住在政法大学的那个，我们那会儿叫小平房，都是很多都是单身老师在一起住，大家都没有成家，在一块喝酒啊聊天，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大家就很沉重，就是在几乎在一瞬间，大家就想要为胡耀邦做点事。然后前两天碰到一个中国的作家，就也是提到这事，我说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预奏，就是我们要去做点事，大家说那我们赶紧就做吧，明天开始。有一个老师就贴了一个。他就贴了一个布告，说明天中午1点在教学楼前集合，去天安门广场跟胡耀邦送花圈，就是这么一个临时的举动。然后呢，那个老师真的按时就把那个东西贴出来了。然后呢，别的老师呢分工，有的人是准备花圈，有的人是准备做花圈的木各种各样的材料，毫无疑问全部准备好。第二天中午，等我们到这个第二天中午1点去教学楼前准备出发的时候，我们发现前来参加的学生比老师还要多，因为这个事情最开始是老师倡议起来的，我们没想到学生会参加，所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让学生去。可是我们一看学生那么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劝他们不要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出场的学生领导人就是这个现在在中国监狱里头被抓起来的这个律师朴自强。
对，
他个子很高嘛，那时候走到队伍里头像一尊大汉似的就在那儿。但是我们都跟他说啊，你们千万别去，有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学生可能被停止学业什么类的。可是他不在，他说我们就是要跟着老师一块去。所以那天呢，政法大学大概去了20-20个老师，再加上好几十个学生，从政法大学的这个蓟门桥那儿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给这个到广场送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第一个花圈，这是这个活动的开始，就是这么起来的。
是
好的。 那吴建民先生哈，在八九年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可能刚是还没有毕业，就是在快要毕业了，对吧？您是在江苏商业管理学院读书的学生，那后来您成为这个南京高校这个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南京这个叫高校联合会北上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哈。我想问，在六四枪响的时候，您当时是在哪儿？
六月四号枪响的时候，我正带着我们南京高智联的叫北上民主长征团啊，我们走到了安徽，因为我们这个事情的策划呢，离这个整个六四运动已经到末期了。我是5月28号，我们开始提出这个计划，我们经过了2到3天的动员和准备，因为毕竟是长途行军，所以大家年轻的学生们要做一些准备，所以经过各个学校的动员。和准备以后，我们是6月1号早晨在南京鼓楼广场，然后我们和北高联有一个这个联合交接，他们给了我们一面大旗，这个旗子上引用的是一当年屈原的诗，只不过改动了一两个字，叫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气兮盼回还"，不是不回还，因为大家盼着我们回来。那么我们在鼓楼广场上，我当时跟大家发表了一个，就说。出发前的这个宣讲吧，然后我们队伍就出发了，但走得很慢。那么队伍出发以后，根据后来张良先生写的六四的这个日记的这本书上面呢，他这个上面大部分接获的是中共官方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上讲呢，就说当天下午江苏省委这个电报到了北京以后呢，李鹏是下令江苏的这支队伍绝不允许进入安徽。但是我们南京上跟安徽是交界啊，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指挥部就决定今天一定要进入安徽，所以6月1号当天我们是进入了安徽叫乌衣镇啊。那么6月4号枪响的那天，我是在安徽滁州市，当时我们叫滁州中学，那么江苏省委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副省长兼的省教委主任叫杨永仪。那么杨省长呢，他是代表政府来处理，劝退我们学生，他跟我明确就讲，小吴，你不撤，我们撤，我们撤了以后，下面就是武警来迎接你们。他说他们迎接你们做什么，我没有权利告诉你们。那么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的情况知道北京已经开枪了，因为北京开枪讲起来是六四，实际上是6月3日第一夜里面啊，就六四的凌晨啊，对吧？他开始清场。我们这个时候六四的上午，实际上是北京清场工作已经结束，就说无数的我们的六四学子，该给坦克车碾压的、被机关枪扫死的，已经这个事实已经发生，六四的当日，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谢谢您的介绍。我想请问一下陈小平先生，我们知道说您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与许多的民运的领袖有诸多的接触，包括我们的四君子，到陈子明等等的，到现在已经过了26年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你与他们的一些的互动，在广场上的一些的经历，以及经过26年来他们现在的处境吗？
因为这个六四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它是一个自发的。所有的人参加，然后呢有一些临时性的组织，这个当局呢对这些临时性的组织刚开始是很打压的。六四政法大学后来就是四六社论的时候，学生会要组织学生去广场，然后呢上面就来压学生会，学生会就被迫撤出运动，那么呢最后呢学生就来找我就带他们去了广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就是说呢导致这个一个运动是个原子化的状态，原子状态，大家都要参加这个运动怎么办呢？就没有一个领导，要一个没有一个协调组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就是你说的陈子明、王俊涛他们研究的这个出去的研究所，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些年，就是在89年这10年左右啊，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做了大量的积累，有很多的高校的学生和师资中有很大的人脉，他们出面来组织这样一个事情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他们就搞了一个叫首都各节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就把当时在广场的所有的各个名义上的组织的领袖们都给招到一起来协商行动。 这个行动呢，就是呢，到后来包括啊发表这个撤退宣言啊，刘晓波的这个绝食的时候发表那个我们没有敌人的著名的那个东西，都是在这个联席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下一步步骤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附带发生出来的附带产品。这个组织呢，几乎是后来是天天开会，在首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知道在哲学所啊，在政治学所啊，等等，在这些开会，后来又移到了人民大学附近的中国文化研究院，然后呢，每天商讨下一步的事。那么这个四君子绝食，是我记得是我的印象中是在中国这个人民大学那个附近的那个中国文化书院，在那地方决定的。决定之后呢，因为学生在广场坚持到这么长时间，他们不肯撤退，那么呢，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得到，没法收拾。他就想能不能用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让学生撤退，之后想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个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然后呢可以让这个运动比较有节奏的控制，之后大家掌握这个节奏之后，大家可以就是进能进能退能退，是这么一个打算，这样就推出了四个人的绝食。四个人绝食，然后我怎么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估计也是这些人在那儿乱点将，就点到我了。但是参加的时候我根本就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不在场。等第二天他们绝食，我到了广场的时候，他们的绝食棚已经搭起来了，然后那四个哥们儿就躺到那绝食棚里头，霎时间就成了新闻人物，所有媒体都聚焦这些人。然后我在纪念碑上，因为那时候纪念碑上到纪念碑顶层要有特殊的通行证，一般人进不去，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我就一直走到顶上去。然后王俊涛说，哎，正好你来了，我昨天我们说要你做新闻发言人呢，哎，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那你赶紧吧。到那十分钟不到，我就给他们组织了第一场这个新闻发布会，大家就来采访这四个人为什么这个要绝食啊等，然后刘晓波为什么要绝食，那个宣言已经我们没有敌人已经在广播里不断的在播报。那么当天大概早上大概10点11点多就组织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是给大家介绍这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这个群众运动它有的时候挺好玩的，有时候它有理性有价值倾向，但是又是挺好玩的。也就是说介绍四个人的时候，谈到侯德健，大家就知名度最高，大家都起哄啊，什么记者也喜欢采访他。但是谈到后面几个人，那都是一些学界的人嘛，像这个高鑫啊，他就是一个纯粹是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讲师，是这个他也是激情参加的。什么刘晓波名气大一些，还有一个周舵等等，别人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起哄，就起哄侯德健去了。后来下午我又搞了一场发布会，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之前搞一当天搞了两场新闻发布会。
陈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您跟这四位四君子啊，到现在还有继续保持联系吗？对于他们现在不同的人生际遇，您有什么看法？
侯德健后来六四之后马上就被北京，因为他是统战对象，他这个境遇比较，据说是把他中共政府强迫把他送到公海，放到扔到公海上，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去了。然后那个刘晓波，我们知道后来得到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在中国的监狱，他是目前上全世界被囚禁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昨天在美国国会的中国六四听证会上，很多人谈到这个事件。
对。
那么呢，周舵现在还在坚持他的理想，在著书，在立说，在写一些中国问题的文章。那么高鑫先生呢？是研究成了后来研究中国这个问题的美国问题专研究中问题的专家，他现在在波士顿。那么呢，我们经常在外头看到他写一些中国问题的评论。
是。那我请教一下吴先，这26年来你在中，您刚从中国到美国来啊？
是的。
所以这26年来您所受到的一个处境，受到打压，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这个在8964以后呢，就是可以这样讲，随着北京这个对学生的通缉和对一部分参与六四的领导人物的这个清查，那么全国各地呢都卷入了这个风潮，那么各省它处理的可以讲就是尺度掌握的有大有小，但是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六四里面的领导人物肯定是要抓要关要判，那么有很多人呢是当时是抓进去以后呢没有任何说法的，这个过了1到2年以后就放出来，这种呢叫搜审，他们的理由叫搜审，但是他不给你任何法律的依据，啊，这个我呢是90年和同学们呢还组织过一个这个一个政治组织，
啊，那么呢，政府当然是主要要打击我们这些六四里面的参与人员和六四以后不死心继续这个做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员啊。那么后来呢，我就被当局呢判了10年，啊，那么当时抓我的时候呢，他们把我关在呢叫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看守所。很多人都奇怪，就后来我的同学们都奇怪，为什么你跟我们不关在一起呢？那么他们就是对关在南京市看守所，南京市看守所那个地点叫茶亭，他们对茶亭看守所，因为当时每一个号房里面都有学生，他跟学生讲，你看到了，你们领导已经跟我们合作了，投降了，所以他没进来，你们都在里面，赶紧向我们这个跟我们合作，就可以选择出去。那么有些学生不明白啊。啊，对不？有些学生觉得，怎么领看到知道的情况都是，北京的领导们都跑到国外去了，我们南京的领导他们都在外面，我们在这坐牢，所以他这种是极力的挑拨分化你们。那么实际上，我到91年才正式判决，在这个之前一直在关押，那么到90年底才把我送到了南京市看守所。这时候到市看的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经离开了，那么也有一部分同学已经这个被这个劳教。或者是这个逮捕啊，其中这个我们南京的最主要的负责学运的领导人叫陈学冬，他当时啊以他破坏公共交通秩序罪判了2年啊，这个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当时很多判决的人，他给你定的罪名绝不叫你参加六四反革命暴乱，他是跟你讲阻碍交通，你比方你堵个军车啊，你去这个堵个铁路啊，他是说你妨碍交通秩序。
给您的罪名是什么？
给我的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啊，我是被他们定为第一被告人。
就是因为当时您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
对，
而不是说直接跟因为领导学运有关，
是的，
所以您那个判刑就别人还要重，
判得很重，
对，那在您那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您坐了7年多的牢，
对，
出狱之后您做了些什么？
我是到97年才出狱的，啊，出狱以后呢，这个可以这么样讲，六四发生了26周年，我呢。这个就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这么26周年，除了前面的这个7年在牢狱中度过之外，后面的那么多年呢，我呢不被允许在我所出生的家乡叫南京市生活，我一直呢在无锡市生活。那么直到我出来之前，那么这么多年呢，我们理想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斗志，我们从来没有就说是对我们的就说放弃过我们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89一代，我是个六四人，我有很浓的六四情节啊，这个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就说是我们89的精神要弘扬啊，它首先是我们89这些人要做些实事。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种国内发生的一些这个各种活动，那么有的活动呢，它可能是谁都不知道一些很不起眼的一些小的维权活动，可以这样讲。这个我来到海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今天是我来到海外的第一个六四，我也参与了我们华盛顿和纽约地区的很多六四纪念活动，面对着所有当年六四的战友，我觉得羞愧万分，因为26年来我们很多倒在广场上的死难者、伤残者和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多青春的牢狱中的受难者，他们现在默默无闻，或者他们死去的灵魂是不能够得到就说是安息的，因为六四到今天来讲还是一个被污名化的结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讲就89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讲我觉得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应当有担当的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那我倒是想追问一下您，就是最近就是为什么能够来美国哈，那个我先想请问一下那个陈小平先生，就是您当时作为广场爵士行动的新闻发言人，还有就是后来也因为参与这个事情就入狱，我想你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六四事件对您个人的一个影响。
这个六四嘛，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方向转变了，这是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那么对个人来说呢，就是我的人生来了一个大拐弯，刚才他提到他判了10年，这个反革命集团罪啊，起刑就是10年，是很重的。他也提到在他们那个当地大量的用这个一些小罪名啊、非政治化的罪名啊来处罚他们。在北京也有，但是对我的惩罚呢， 是比较重得多。我记得我的起诉书上写了三个罪名，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集团罪，是四这三个罪。那么我是学法律的人，我知道这三个罪意味着是什么东西。那么呢，也可能是无期徒刑，至少是这样。但是呢，我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法律它有时很好玩儿，就像审判我这个审问我的时候，有一个警察他告诉我，他说陈小平，别看你是学法律的，你还不如我懂呢。我说为什么呀？他中国的法律啊就是橡皮筋儿，他能拉起来能缩回去。他说你这个明白吗？他说你就不明白。我说这三个罪怎么就拉回去就能缩回去呢？他说起诉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不起诉那么多呢？是不是啊？很奇怪的。后来等这个事情弄到了这个检察院法院去之后的起诉书就成了两条了。那个他说那个反革命集团的那个已经没有了，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最重的一条就去掉了。然后最后这个我是这个六四之后，我跟刘苏里和吴仁华三个人逃到了温州。后来看到政府发布通缉令之后，我们认为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就回去了。我那时候脑子也很迂，觉得还是相信中国有法律的。我说既然六四逃出去的时候，我认为因为我逃出去那天早上，政法大学的门口是摆了四具血淋淋被坦克压的不成样子的尸体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学生都跑到我家去。他说如果我们学校里有一个要被枪毙的要被杀掉的，可能就是你。他说陈老师你赶紧走吧。可是刘苏里吴振华带了六四的那天晚上带了30多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去广场声援这些绝食的人做后援，他们没有回来，我根本就不敢走。我走的话，我觉得这辈子可能是一种罪恶的感在心头，所以我一直等到六四早上他们凌晨5点多钟，刘书礼的脚上还带着血丝的印子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之后马上就有被人劝走，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跑到了这个逃到外头去了。逃到外头去之后一看到要通缉令，我在通缉令的名单上，然后呢我们说现在可能还回到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了，之后我们就回来，就是这么过程。然后一回来之后就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之后，然后这人生就完全逆转。从监狱出来之后，我属于大学老师，就被牢没做成，待了2年之后，然后他们内部有个文件，我和刘晓波这两个人，又是高校在比较重的两个人，是永远不能够留在高校里头的，永远不能留在高校，就一定要把我们赶出高校。对我呢，还有一个地方要赶出北京，要赶出北京。可是这个政策呢，跟法律是相冲突的，因为把我释放的时候呢，他给我的释放通知书是回原籍上户口，我的原籍是北京啊，所以我一定可以在北京上户口啊。可是他不执行这个法律，那么这就僵持在那儿。我说你当法律办啊，他们就不干。他说你北京以外你都可以去，就是不能留在北京。我说我除了北京以外哪里也不去，那么就僵持那。僵持那之后就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后到多少年以后，有一天突然这个江平校长告诉我，他说陈小平有一个工作你敢不敢去啊？我什么工作不敢去啊？他说纽约时报缺一个人，他们要雇一个这个助手。我说好啊，正好没工作啊，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去纽约时报上班了。纽约时报那时候跟中国政府关系很僵，因为什么呢？他们雇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们不想用。然后呢，我呢是他们想雇的人，可是中国政府不发给那个许可，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僵持。但是我就是每天正常，我就是那样陆陆续续开始去纽约时报上班，一直到后来我从纽约时报推荐我来美国，哈佛大学黎曼经济会当黎曼 fellow。这样我就出国了。
好的，谢谢陈小平先生的分析。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关于六四的特别节目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当年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平先生，以及六四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建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六四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以及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大家来关注中共抹煞六四历史，以及80后、90后答不答应，还有为何李鹏病重或是病逝的传闻再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